唔好误判习近平，两岸战争可能嚟啦。德梅话：西方制裁为何未刹停俄乌战争？两名中国籍女子涉日本中共秘密警察站。杨行军气上诉称，同中共讨公道冇意义。中国小粉红用 AI 合成美斯道歉。知乎话：中国父母负担全球最沉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2号。在节目播出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三高代谢宝，而且收到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3年之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但是当她停止使用血压药就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正常水平。她笑着地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但是我觉得挺明显低了，下压就。
是几多少数值？
80啊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我有啲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几，有一次咧就系30几嗰次咧就上高系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事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冇好似咁靓过咁咯。
更多的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我们回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借助渔船在金门海域翻侧事件不断挑衅和试探，一时间台湾海峡再度阴云笼罩，中共党魁是否确实有意开战成为关注焦点。与此同时，中共内部的动荡在加剧，这个也会影响台海局势。中共海警强制登上金门观光船检查护照，中共海监船闯入金门禁限制海域，被遣返大陆的所谓渔民登上党媒指控台湾。这一系列动作不断推高台海局势的紧张程度。时评人江心哲在节目中说，不要误判，不要以为习近平就不会对台湾动手，他打金门的可能性非常大。江心哲认为，大陆和台湾之间爆发一场局限在金门岛的低强度的军事冲突，这种低强度军事冲突是习近平政权转移内部矛盾的绝佳机会。金门的地理位置特殊，距离厦门只有3公里，同台湾人普遍抗拒中共不同。金门厦门民间互动频繁，2021年的数据显示，金门大约有40000户家庭，他们在厦门购置的房产就有大约20000套，而且岛上有基础设施不足，缺乏淡水的劣势。1949年10月，共军曾经进攻金门岛，以惨败告终，登上金门岛的约9000共军中近4000人阵亡，5000多人被俘。之后中共没有再尝试用军事手段抢夺金门岛。江心哲说，有距离大陆非常近的金门、马祖，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就难以划分国界，这个对中共有利，因此无时代从政治层面考量决定不打金门。但现在对习近平来说，打金门反而有利，因为可以转移国内矛盾。普京就是一个榜样，俄罗斯经济每况愈下，如果没有入侵乌克兰，普京不一定能够连任。现在习近平对经济亦是毫无办法，人们怨声载道，但一旦发生战争，经济就不重要了。而且只要共军不跨越台湾海峡，美军亦很难介入。经济问题正促使中国内部各领域分裂。龙年新年期间，中国多地出现张献忠，显示民间怨气多处发泄。最近为中共公安部、国安部担任黑客佣兵的安商公司，大量内部文件被泄露，曝光中共曾经攻击并渗透印度、泰国、越南、韩国及北约的政府部门。美国直谷通讯网络资深工程师中山对大纪元分析说， 安信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一定是国家层面的重要人物，而从被泄露的安信内部对话记录看，事件可能是离职员工心怀不满。理应外合将资料泄露出来，能爆这种料的人在公司内部级别不低。中山认为反水者已经安全逃到海外，后面可能还有猛料，因为中共方面连辟谣的消息都没有，估计现在还在暗中博弈的阶段。安信事件堪称中共最大泄密案，显示经济动荡背景下，中国社会由上到下都在分裂内斗，这个势必威胁中共政权，可能促使习近平对外开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军队孱弱，可能能力不足。社交平台品冲上有人透露，发小在部队服役，最近放探亲假回家，但探亲假还未有休完就被紧急召回部队了。作者和发小聊天得知，新兵入伍每日几乎就是接皮、跑步、行路、立正同加强政治要求，要对党忠诚学习习思想，一年练枪不超过两个钟头，每次六粒子弹，部队的贪腐亦相当严重，进入部队在部队入党都要用钱买通。作者说这种部队出征打仗会是什么的结果，可想而知。G20 外长峰会在2月21号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是会议重要议题。这个 G20 会议正适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会出席峰会。德国之声在21号发文讨论西方持续两年的经济制裁为什么未能够阻止这场战争。文章说，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金融体系采取了核弹级制裁，包括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海外资产，将俄罗斯排除在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之外等。俄罗斯虽然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并没有崩溃。在制裁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方面，欧盟当时过于依赖俄能源，因此制裁步伐迟缓，直到2023年才推出对俄能源禁运，并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俄罗斯通过影子舰队、证书造假等方式绕开石油限价，并依靠中国和印度这两大石油买家大赚特赚。俄罗斯石油销售收入在2023年甚至超过2022年。德国之声总结说，2024年俄罗斯开始大张旗鼓增加军事预算，将国防和安全开支提高到国家财政总预算的 40%。同时，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索宁说，战争开始后，俄罗斯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准已经下降，而且幅度相当大，人们的生活确实比两年前要差，但是还未有恶化到足以引发重大政治变革的程度。索宁认为，战争并没有按照普京的计划进行，但我认为他们对于继续这一场战争仍然深信不疑，他会继续这一场战争直到最后一口气。流亡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古里耶夫认为，只要俄罗斯经济未被彻底摧毁，普京就会利用铁拳统治，令俄罗斯在战争深渊里面越走越远。日本警视厅公安部2月21号以涉嫌欺诈罪将两名中国籍女子函送检察官办公室时，牵扯出中共海外警察案中案。综合共同社和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被送检的这两个人分别是在东京开公司的44岁女性、其玉院59岁公司高管。警视厅指，疫情期间这两个人打着经营整骨院的旗帜，向日本政府申请100万日元补助金，但实际上经营的却是不符合补助条件的色情按摩院。值得关注的是，调查发现这两名女性同时是中共在日本设立的海外秘密警察站的成员， 根据西班牙人权团体保护卫士2022年曾经发布报告，披露中共在53个国家设立超过100个海外秘密警察站，来监控中国留学生和流亡海外的意见人士。保护卫士的报告曾经提到，日本至少有两个中共警察站，分别位于东京市秋叶原车站附近与九州的福冈市。本案这两名中国籍女子就和东京市秋叶原车站附近这个中共站点有关。报道透露，这个秋叶据点位于一栋大楼内，外观是一间普通的民宿旅馆，但信箱上挂了日本福州商会、日本福州十一社团联合总会等组织的名牌，还以福州景冈事务海外服务站为名，接受更新中国驾照等事务。这两名中国籍女子拥有秋叶原这栋大楼，亦是其中一个福州社团的干事，同这个中共秘密警察站关系匪浅。警视厅说，目前尚未发现该团体有侵害日本主权的行为，但会持续调查他们的活动。澳洲籍华裔作家杨恒均的家属21号表示，杨恒均已经放弃上诉，因为对中共的司法制度缺乏信心，而且担心上诉反而耽误就医。美联社报道说，杨恒均的家人和朋友发公开信说，没有理由相信中共的司法制度能够修正判刑的不公正。而杨恒均经历了五年的不人道对待和医疗资源不足，上诉只会延误他获得适当治疗的可能性。杨恒均的博士生导师及朋友、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项目副教授冯颂义称，杨恒均原本希望上诉，但我们建议他不要上诉，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他的当务之急是妥善治疗他的疾病，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澳洲外长王英贤说，理解和尊重杨恒均作出放弃上诉的艰难决定，并承诺将继续利用所有机会争取他获释。杨恒均去年八月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已经四年多没有直接接触阳光，他患有肾脏囊肿，担心将会死在狱中。杨恒均被判死缓之后，澳洲曾经召见中共大使表达抗议。王英贤亦说，这个判决结果会阻碍澳中关系的恢复进程，并加剧公众对中共政府的不信任。杨恒均今年2月5号被判死缓，法院称杨恒均1994年曾经泄露秘密资讯给台湾。杨恒均家人透露，他被捕后遭受酷刑及300多次审讯，但杨恒均坚称自己无罪，并发誓要抗争到底。阿根廷球王梅西日前就香港风波作出解释，但并没有满足中共与部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人。近日竟然有小粉红球迷用 AI 合成梅西，做住唐装，用一口流利中文道歉，令外界傻咗眼。网红陈老师来了，21号上传一段影片，美斯身穿唐装，慎重咁表示：本人一直热爱中国博大精深嘅文化，今日特意穿上唐装，致以诚挚嘅歉意。AI 美斯仲发誓话：保证以后唔去日本，最爱嘅一直系中国。未来打算搬到中国，中国香港亦可以考虑，到时候在香港我会日日踢波。小粉红还要 AI 美斯用中文说，我是美斯，这几天我一直跟朋友一起喝酒，喝太多了，脑袋烧坏了。可笑的是，竟然有不少人以为这个是真实的美斯，留言说美斯最终还是道歉了，他比我们很多中国人还要爱中国等等。中国知名智库育窝人口研究21号发表报告指， 中国是世界上养育孩子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几乎是世界最低。这份报告指，在中国将一个小孩子养到18岁需要的花费是人均 GDP 的约 6.3 倍，亦就是父母其中一人如果不吃不喝要 6.3 年才能够养大一个小孩，而澳洲是 2.08 倍，法国是 2.24 倍，美国是 4.11 倍，日本是 4.26 倍，中国最高。报告亦说，抚养小孩子会冲击母亲的工作时间和收入，但对父亲几乎没有影响。研究估算，如果按照每个钟头工资30元人民币计算，母亲将一个孩子带到4岁时总共约损失63000元工资收入。如果有一个6岁以下的细路，母亲每个礼拜休闲时间会减少 12.6 个钟头。有两个细路仔的母亲休闲时间减少14个钟头。报告指出，由于生育成本高，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几乎是世界最低的。报告呼吁极需尽快出台减轻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并提出9项建议措施，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推广混合办公，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可能会使新生儿数量增加约300万。2023年中国女性总合生育率可能只有1，亦就是平均终身只生一个小孩。按中共给出的数据，中国2023年的新生儿只有903万人，生育率和新生儿数字双双创新低。报告警示说，这种人口塌陷的情况持续下去，人口急速老化萎缩，速度可能比日本更快。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